有些在人生当中很难的日子，可能是等待的日子。你等待一个结果，但是它一直没有出来。像我们学校高三的学生，你们已经很想等到这个学期结束，你们能够可以进入人生的另一阶段，但是有时候感觉最后几个月，最后几个月好像就特别长，很难度过。也许你和你的未婚夫已经迫不及待要结婚了，你在倒数结婚的日子，他们走过得太慢了。也许你是一位家长，你有青少年的孩子，你的儿子或女儿说他们会在11点前回家，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仍然没有回家，然后你等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或许你正在等待一个机会，用上帝给你的礼物来服侍，但是那个机会好像还没有出现，一直没有出现。也许有些人，你的身体被疼痛折磨着，你渴望有一天你没有疼痛，没有头痛，没有背痛。也许你在你的年龄不再在增长，你爱主，你渴望与他一起回家，所以你满怀期待的等待。或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与你自己的罪和你的最新的弱点在持续斗争中，你就想要解决它，但是你的罪不断的回来，不断的出现。你看向主，不断的看向主，渴望。等待是很难的，但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让他的子民等待，而不是直接给他们答案呢？我想有一些这边有一些原因，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等待？可能这个等待揭示了我们所依赖的不稳定的基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寻找安全感，而不是依靠主和他真实的话语。或者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等待，是因为我们拒绝屈膝，我们拒绝承认我们需要主，我们继续试图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有时候会变得顽固，但是正是在等待中，上帝将他的子民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越使他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使他们越来越依靠主耶稣基督，依靠上帝他自己。上帝是谁？使我们能够继续前进。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等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就在那个阶段，我们就在等待，等待上帝对我们的回应，等待那几个浪子回头，等待。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等待？他难道是一个就是靠后座，我不能做任何事的态度吗？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吗？ 或者还是一个积极的等待，能够积极的顺服自己的环境，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顺服一切。我们在积极的等待中，对未来是充满了希望的。一个在上帝信实的话语当中的希望，一个充满信心的行动和顺服的希望，一个希望等待上帝做出改变，做出工作的希望。但有时在答案的等待当中，延迟当中，我们作为罪人有时候会失去焦点，我们把目光从属天的现实当中移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陷入了目前的困难，未得到回应的祷告，还有未实现的应许当中，似乎主推延了对我们的回答。你可能会想，他真的会回答我吗？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上帝是谁。在今天早上的章节当中，他提醒我们他的应许，提醒我们我们的义务，还有提醒我们他的供应，他充足的供应，来帮助我们带来我们想要的那些改变和希望。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从创世纪第十七章看到的，他向我们介绍了我们上帝的另外一个宝贵的名字 El Shaddai， 就是希伯来语的全能的神。当我们来思考这个名字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提醒他的子民，提醒你和我，他是那个全能的神，他有万有，他能够带来希望，他呼召他的子民相信他信实的应许，他也呼召他的子民要积极履行他的盟约的义务，也依靠他充足的供应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想要看我们的主题是，今天早上的主题是我们全能守约的神 El Shaddai， 希伯来语的全能的神。第一点是他圣约的应许，他告诉我们他圣约的规条，他提圣约的供应，圣约的无限的供应。亲爱的会众，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被提醒从十六章的结束到十七章的开始，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了。自从，亚伯拉罕想要用他自己来解决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就是夏甲事件以来，已经过去十三年了。自从我们被介绍上帝的名字 Eloi 看见的神以来，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了。听到并呼唤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已经过去了十三年了。 十三年的沉默和持续的等待，十三年未实现的应许，没有孩子，没有大国，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任何属于他的一块土地。也许亚伯拉罕在想，当十三年过去的时候，他在想，主啊，什么时候你曾提醒我你是看见的神，听见的神。但是在众多的子孙在哪里？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应许的成就在哪里？但是正是在这个沉默和持续的等待当中，主向耶和华主向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17:1，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我们全能的神，他来到亚伯兰面前向他显现，让我们显示了他另外一个名字，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KJV 是全能的神，翻译版本，但是在原文当中是 El Shaddai。 很多翻译版本把它转换成全能的神，就像创世纪1的时候， Elohim 是一个希伯来语，它这个名字本身说明了上帝的全能，神的全能。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这个世界被创造，这说明了上帝蛮有能力的大能。所以我相信这个翻译是有它的不准确性的，因为希伯来语，这个希伯来语有比全能更多的意思，我会来解释这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出现傻呆，它是在盟约更新和盟约祝福的背景下给出的。接下来我会说会给出创世纪中傻呆出现的经文，一般它都是在盟约更新和祝福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都是当长辈提醒自己或他人注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想要花时间来读一下，当创世纪28:3的时候，以撒在送雅各去巴旦亚兰之前为他祝福的时候，他说，愿 El Shaddai 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在后面几章，就在离这章不远的后面几章，创世纪35:11，上帝对雅各说，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又在后面几章43:14，雅各对他的儿子说，对他的儿子们说，他不知道约瑟在埃及，西缅被抓起来了，但是他们又需要食物，所以他让他们带便雅悯去。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 我若丧了儿子，就是丧了吧。雅各用上帝这个名字 El Shaddai 来，愿啊，这个神用这个名字，愿上帝能够赐福，能够释放他的儿子。48章创世纪48章第3节，雅各在为约瑟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描述了创世纪35章所记载在他与奥沙代的毁灭。49章25节，当雅各为约瑟祝福时，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 El Shaddai 必将天上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在每一种情况下， El Shaddai 不仅被视为与他子民所建立了圣约盟约，还将拥有一切万有来遵守这个盟约和履行他的应许，他盟约的应许。所以他来到亚伯兰面前，在13年的等待之后，他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我是那个会坚立我与你所立的约的神，我会拥有万有来履行我的义务。在给了这个新名字之后，主给了亚伯兰2个诫命，说，在我面前行走，亚伯兰，你要跟随我，相信我，不要再自作主张了。要相信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并且比你需要的还要给你的比你需要的还要多，远超你所能想象的。亚伯兰，你要相信我，知道我是全能的。但不仅仅要在我面前行走，主还呼召亚伯兰要做完全人。这并不是指无罪，没有罪，而是主在呼召亚伯兰和你和我，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领域都完全奉献给他，能够完全奉献给上帝，将自己献上，能够依靠上帝，听从他的话，在充满信心的顺服当中生活。但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够在主面前行走？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全能的？怎么样才能做完全人？怎么样能才能将自己完全的献上给神？如果我们再细想一下，怎么全能上帝如何会忠信的照顾、等待和依赖他的子民？他是如何鼓励我们耐心的等待他，使我们不至于陷入绝望，或者我们会想要试图自作主张？这就是我们啊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怎样在他面前做完全人。首先，我们会来想，会来思想第3节到第8节。上帝重申了他对他子民的应许，他在第二节中提醒亚伯兰，他已经与亚伯兰立了约， 使他的后裔众多。他这边说，我与你立约，我已经与你立约。其实这个翻这个作为我与你立约，这边有一个制定的词的意思是我将给予或设立。主对亚伯兰说，我将再次给予你和我之间的约，我将扩展它以及这一切对你的意义。亚伯兰，我没有改变，我与你的盟约仍然不变，我会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因为我们是特别慢的学习者，我们需要被不断的提醒。所以主通过两个方式为亚伯兰做这些事，提醒亚伯兰，不断的提醒亚伯兰，他与他的盟，他们之间的盟约。主给了他可以触摸到的提示提醒。第一点，主给亚伯兰很好的提醒，通过改变他的名字。亚伯兰，你会成为多国的父，你的名字现在将反映这一个现实，这一个事实。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你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从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这是过去时。第五节，我已立你为做多国的父。继续，亚伯拉罕将通过他的新的名字、新的身份，不断的被提醒，上帝的话语是信实的。你是多国之父，即使目前你的妻子撒来没有后代的情况下，主在说你是万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将通过他新名字不断被提醒主信实的话语，不但通过这个改变名字，主也带着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承诺来了。他在他的在亚伯拉罕新名字之后，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五个我将，我必使你的极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随着这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应许，主奥沙代提醒亚伯拉罕，他自己将有孩子，他们将极其繁多，国度和君王都会从他那里产生。亚伯拉罕将获得的后裔将极其繁多，因为奥沙代会让他的后裔极其繁多，赐他孩子的祝福。不仅是孩子，还有 国家君王，甚至万王之王。El Shaddai确保他的盟约是他将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建立的永恒的盟约。El Shaddai将使他的永恒之约从这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在给出这个应许的时候，主提醒亚伯拉罕，你自己尝试建立的盟约，建立完成应许的尝试是失败的。亚伯拉罕，你试图靠自己建立盟约是不会成功的，他现在没有成功，他将来也不会成功。但我El Shaddai拥有万有，将建立你我与你和你的后裔的约。他不但要使你成为众人的父，万国多国之父，并且要有地方给他们居住。主在某种意义上说，亚伯拉罕，我知道你在这地是寄居的，是外人，但有一天你和你的后裔要得地，做永远的产业。上帝还说，我将成为他们的神，El Shaddai全能的神愿意成为亚伯拉罕所有子民的神，所有子孙的神，不仅愿意，并且在亚伯拉罕子孙中，通过主耶稣基督，他也将成为我们的神。请注意，当亚伯拉罕说我将成为他们的神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将成为他们的神的时候，亚伯拉罕除了以实玛利之外没有孩子，但主希望亚伯拉罕确实，主确信亚伯拉罕会有更多的子孙。我将成为他们是复数，他们的神。每一个我将我要，上帝提醒亚伯拉罕，他不仅仅是给予应许的神，也是将应许能够实现的神。他有一切的能力，他是全能，他有万有能够来实现他的话语，他是全能无限、永恒无限、全知、全知的那位。朋友们，你们和我都有神的话语，他的应许之言，但我们是否像亚伯兰一样，试图把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试图实现应许。如果是这样，我们也需要被提醒，耶和华是El Shaddai，是全能的那一位，他拥有万有，他也将遵守他的应许，实现他的承诺。正如我们在第二点当中能够更明确的了解到，在给予新民族和重复的不断的应许当中，主呼唤亚伯拉罕，呼唤我们去相信他，在充满信心的顺服中前行。我们第二点看到El Shaddai任命圣约的规条，他呼召我们来相信，也让我们每天能活出这个相信顺服。他不仅仅带着他的诫命，具体要遵行的义务而来，他也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被提醒他们圣约的义务。第九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主呼召他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 也呼召他们遵守他的圣约，通过活出信心和遵守盟约的条规规条。第十节，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守的。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羊皮，顺服会使人进入圣约，使人成为圣约应许的接受者。但是人需要有信心来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导致一个人破坏与主，切断自己的生命，破坏与主的盟约。但什么是割礼呢？对亚伯拉罕和他未来的子孙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他们说话。在外在的意义上，他提醒他们，他们是上帝之约的一部分，提醒他们主会成为他们的神，使他们的后裔极其繁多，使他们成为大国，给他们土地作为永远的财产。这个盟约的应许远远不断是包括亚伯拉罕，而是延伸到他的后代，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提醒亚伯拉罕，耶和华要赐福给他，使他有孩子。特别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圣礼是第一次从生殖器官上切开皮肤进行的。亚伯拉罕被提醒了，上帝会使他有孩子。为了让上帝子民顺服，一些东西需要被割掉。这个将割礼指向了一个特别伟大的属灵的现实，在你我之间，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之间真正存在的一个问题。为了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有个东西需要被割掉，罪需要被割掉。为了神能成为他们的神，我们的神，罪需要被割掉，罪需要被处理。割礼的血有带有血的血腥的性质，提醒他们为了处理割掉罪需要流血。从一代又到另一代，以色列人被提醒着不但是外在的，他们受了割礼，能够进入到这个圣约当中，他们的心需要受割礼，他们的罪需要被割掉，他们需要一个被软化的心，一个心形。只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死后，割礼的需要才被取消。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劳永逸的牺牲，让你我这样的罪人能够获得生命。所以割礼的外在的表现被取消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要被提醒，我们的心需要割礼，我们也需要我们的罪被割去。 虽然我们没有像隔离外在的现实的实际的进行，但是我们看到当每一个小孩子来到洗礼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提醒我们需要被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看到洗礼的水洒向一个人的额头的时候，我们被提醒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罪割掉、洗掉、洗干净。这不是仅仅只是对成年人来说的，孩子们，你们也是这样，你们也需要你们的罪割掉，你们也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洗净你们的罪，你们也需要不仅仅是在外在的受洗洗礼，在内在内心也需要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就像亚伯拉罕被呼召来保持圣约，来顺服一样，我们看到就像他一样，我们不能割舍我们的罪，我们也不能，我们没办法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割掉我们的罪。答案是通过成为你和你后裔的神，不仅仅是创造你的神，他也是要将成为你的神。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当中，他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召出亚伯拉罕的神，将他带到应许之地的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需要这样的神。当我们看到事情一团乱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位拥有万有、使后裔极其繁多、那位渴望成为他子民的神的神，他渴望成为他子民，他会呼召我们走出罪恶和黑暗，他会装备他子民对付罪和撒旦和这个世界。这是那位 El Shaddai 全能的神。我们将通过第三点来看他怎样成为我们的神。首先让我们来唱诗，诗篇颂扬73-1。主不仅仅给我们他的应许，呼召我们需要顺服，靠着信心遵守他的规条。但是就像你和我还有亚伯拉罕，我们看到我们的本质是不能没办法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上帝他的神圣的供应，圣约的供应。上帝不仅仅告诉我们他的应许，他是谁，他也告诉我们他会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的，他会为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他提醒我们，他是那一位愿意也有能力供应的。第15节， 他说萨莱不可再叫萨莱，要叫萨拉。第十五节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字要叫萨拉。萨莱的名字是意思是我的公主，指她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公主。现在主告诉他说，你的名字不再是萨莱是我的公主的意思，而是萨拉公主，更多人的公主，不单单是我的。你不单单是，就像主对他说，你不单，你有限的角色将被取消，你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一个家庭的，你将会成为许多人的公主。每当亚伯拉罕和萨拉交换彼此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的被提醒，他们将成为众多人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每天都会被提醒，他们的上帝耶和华 El Shaddai 是全能的，是那位赐福有充足供应的上帝，他甚至会将他的祝福赐给那些不忠心的人，就像我们一样不忠信的人，就像你我一样。第十六节他也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第二十一节他说，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坚定所立的约。一个儿子将在规定的时间出生。那个从亘古就知道的儿子，神说我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十三年，可能是24年。当亚伯拉罕被给予那个应许的时候，没有儿子，但现在一个儿子将在上一个定好的时间出生，上帝的时间，在明年这个世界，这个儿子会使弥赛亚的血统，弥赛亚的到来更进一步。那个亚伯拉罕最终的儿子，最终的种子萨拉将成为多国君王的母亲。更重要的是，通过萨拉，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的计划，他会到来。那个亚伯拉罕的种子，万王之王，那位在既定时间出生的，那位完美的神人，那位甘愿上十字架流自己血的人，能使所有信靠他的人斩断割去他们的罪，使信靠他的人的心能到洗净和净化，使他们能在神面前行走，能在神面前能够活得正直，做完全人。通过萨拉 亚伯拉罕的种子被供应的那一位主坚立了坚定的与罪人的约，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拉杰、保罗、提摩太立约，和像你我这样的罪人预约。主上帝坚立了与我们的所立的约，因为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被洗净。亲爱的朋友，你与阿尔沙代的关系如何呢？他的话语是信实的，他的供应是充足的，他是全能的。他看到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罪有做我们自己无法做的事。你在哪里呢？你与他的关系如何呢？你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呢？在17节，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嬉笑，有怀疑，还是你像23节亚伯拉罕的反应？亚伯拉罕遵上帝的命，遵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靠着信心遵守了圣约的规条。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来到亚伯拉罕的那个种子面前呢？那一位无罪的神，你唯一应许的种子，你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命。那一位能剪除、割去你所有罪，并洗净你罪的神，你有没有来到他面前呢？还是你是否就像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外在上面，你经历过洗礼？但你的内心有没有来到他面前？主耶稣这一位全能的神，这一位阿尔沙代，他呼召你来到他面前，他想成为你完全的供应。他在他里面，你能够有完全的安息，他能够真正的赐福。你有没有看到你不能履行盟约所有的在你内心履行进入这样的盟约的现实？你不能洗净你的罪，你没办法做到。你有没有看到基督耶稣亚伯拉罕应许的种子能够是你唯一的希望呢？亲爱的朋友们，主是你的主吗？是你的神吗？ 这个问题不是是只是在说外在的连接，而是在内心心里，你知道他吗？你有一个真正持续的亲密关系与他吗？你有与主同行吗？你有活在他的供应当中吗？你在那个全能神当中休息安息吗？再来安息在奥沙代这位全能的神面前，他能够真正的赐福你。阿们。主啊，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奥沙代，那个全能的神，那永不改变的神，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带着他的应许，带着他信实的话语，呼召我们来行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呼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种子里面拥有喜乐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主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变得圣洁，变得无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最亲的朋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会完成我们没办法完成的事情，你会做到我们没办法想到的程度。主啊，求你帮助 Chaplin Camper， 求你在这周之前他有一个特别严重的车祸，求你看顾他的生命。主啊，求你怜悯他，施恩托住他。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